至少在关机里面我是没看到。
那另外它这边的一小节嘛，就是七日夜，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的单位，
很多极乐世界的单位。那么在娑婆世界来说的话，都是无量劫，极乐世界一天相当于娑婆世界很久很久。
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换算的那个
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个换算都是这种方便说啦，因为就像你看，不要讲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了，单单娑婆世界本身每个天的这种时间换算单位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天跟人的换算单位也不一样。那极乐世界有九品，事实上九品当中，九品只是初分而已啊。四土分，我们上回讲四土分九品，那莲师大师说九品当中每一品又各分九品，事实上是无量品。无量品的话，事实上有无量个时间的单位了。
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上辈是大修功德，那中辈就是就不成了。他虽然修福，修很多福，就不修，
构不成功德。他那个说功德一定是跟智慧相应。我们上次讲，偶遇他是判定上辈的人是理持，中辈的人是事持。好，就是说信念这个不讲了哈。就我们这个他一些祝恨都是为了要帮他信念行嘛哈。那么因为这祝恨的缘故。那么上辈的人谁构成理持，那中辈的人只能达到事持。那为什么上辈的人能够理持呢？因为他读诵大乘经第一地，他也就是说他开悟了，讲白话就开悟了。开悟了之后呢，然后他所修的一些法都能够三轮体空，都能够跟实相智慧相应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时候他所修的一些法都可以称之为功德。比如说我们一个没有开悟的人，我们所修的一些法只能称之为福报福德。也不能说福报福德，因为这个福，因为这种福报力可以帮助我们趋向无上菩提，所以称为福德，不是福报。福报的话只是享受这些人天五欲的境界，称为福报了哈。福报，然后再来福德，功德，功德的话一定跟智慧相应。同样是修，同样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然后同样是拜佛、念佛，但是呢，它跟实相智慧相应，所以这一切的这种力量呢，这些资粮呢，都称之为功德。
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他那个一念乃至就是那个七十四页中，下辈，他这边乃至一念，好像是解释就是说他是自心的那个意思，念十念自心的念十念就叫一念这样。
对，这是古德当中的解释当中一种解释，古德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那我想不要讲好吧，越讲越复杂。我是觉得说这个解释，我是觉得比较契机啊。另外一个解释，我是觉得说，可能还在想一想。好，虚云师，
要讲慈悲哦。莫远虚云师问题就是说，那个中现在那个不退转哦，中辈那不退转，那要讲是说自修成就那个出果恶果哦。是达到，只有达到位不退而已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不是说严正三不退还是这样。
我们讲不退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退有正道的和有福祸跟断祸的差别，对不对？
哦，对。
极乐世界的人天，要讲人天来说，它全部都是福祸，它的三不退原本都三不退都是一种福祸的状态。那如果说就中辈的人来说，中辈往生的人，他那种不退的话，他位不退，那是绝对正道的。就是他证了阿罗汉之后了，他位不退，那当然不退生死凡夫，那是绝对证道的，因为他是阿罗汉。那至于说这个行不退念不退，那都是福祸，因为他都还没有真的证的那种大圣那种相应的阶位，他还只是阿罗汉，所以他只是这种福祸的状态。
像他们就是说刚才教长说就是向下辈，对不对？他是在那个。在莲花中经过十二大劫才化身出来哈。那他是在这个莲花中是怎样在修行的这样修行，然后才
对这个是个问题。在经典里面并没有对这个事情很明确的记载，然后古德的解释也是很多种说法了哈。那么有的人认为他就是说后面所介绍这种胎生的情况。胎生了哈，就讲他说他在里面不能够听闻佛法，也不能够见佛，也不能够听闻佛法。然后呢， 虽然说也是有种种的殊胜的五尘了哈，但是呢，嗯，但是因为不能听闻佛法，所以他心中还是不快乐的，所以呢，他在那个时候还是努力的来修行，那努力修行的缘故，所以他就能够花开见佛，然后能够听闻佛法。有人是认为说这个跟那个胎生的情况是一样的，或者是就是说他事实上胎生就是胎生的情况，就是介绍他的花里面的情况，是有这样的说法了。但至于说其他说法也是有，但是我是目前没有看到经典里面经文的哈，有很明确的说法说他在胞胎里面做什么。嗯，
阿弥陀佛。
只是古德有很多这种猜测的想法了哈。好，陈医师。
这就是刚才那个下品众生，它是六节莲花开嘛？那这个是小节还是大节？
经典是没有说，不过我们相对下品相称是十二大节哦。经典是明文十二大节，那下品众生应该是六个大节，我想应该是这样六个大节，因为他们两个程度不会差太多。好，
那上升它，就是下品上升它是十二小节。
哦，下品上升是十个小节。哦，对，所以下品众生应该是六个大节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这样讲不对，就是说，不是下品，我们讲的花开是个阶段，然后正初地是一个阶段，那么下品上升正初地是经过十个小节才正的初地，哦，但下品上升花开只有7七49天而已，那么下品众生花开是六个节，那下品下生是12大节花开，但是并没有讲到下品众生跟下品下生没有讲到他正初地的状况，并没有提到，只有说他花开。然后听闻佛法，然后发无上菩提心，就这么就到此结束。
所以他六节也不一定说是大节小节。
经文没有讲，但是对啊，但是我们不晓得，应该是不过想，如果是说他跟下品下生程度差不是那么多，应该是12大节。但如果说看他跟前面上品上生比的话，又可能是6个小节，因为上品上生只有7七49天，花就开了。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很多的事情是疑惑了哈，就是说因为经这个缘起法甚深了，而且很多事情在经典里面可能不会讲那么清楚，那或许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古德著作里面有没有引经论，其他我们没有看到经论有这样确实的记载，或者甚至的有的人呢他真正有实修实证，他到过极乐世界，他能够告诉我们这些答案。
那请问老师，就是说他这个像中品下生，他中品中生他半解，就是出国要半解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说他有没有说就是多巧多什么时候回小向大这样，或者说到成为菩萨？
中品中生，你说他经过这个
半解正出国，
正跟阿罗汉，对，
哦，正罗汉，是正罗汉，然后有没有说就是？
其他的他那个其实都是菩萨，其实你看那个极乐世界，他的非天非人啊，那就是说乃至阿罗汉乃至菩萨一样，他们都是一样，极乐世界没有真正的阿罗汉，没有真正的天人，他们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的那个修行人啊，只是说就他们断德来说，他们称为阿罗汉，称为菩萨，称为人天，就他们断惑的程度来说，断德来说有这样的差别。事实上极乐世界是大乘三根界，每个众生乃至人天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众生。
那像他这个时候如果说中品众生，他能不能去供佛，去十方世界供佛呢？这个好像没有提到，
你猜可不可以？我想应该是可以，你看48愿里面他讲了舍我得佛，他讲那个第48愿当中的第那个讲六神通那个愿嘛齁，他不是说那个是天人吗？国中天人吗？那天人的话，当然天人可以这样子有这样六神通神足通，当然阿罗汉那更不必说了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好，要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接着看到附表16，我们来论3倍9品。好，讲到这个3倍9品，因为三倍跟九品。三倍是无量寿经的三倍，九品呢是观无量寿佛经的九品。哦，讲到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个境界， 浅深的差别不同了。那关于三昧九品，他们之间有种种的开合的不同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下。那我们介绍第一个开合义，这个三昧九品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是一对一的关，是这种完全相应的一对一的关系呢，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？我们看到第一个开合义，看到佛光大师讲的这段文，以三昧九品为同者，有谈鸾慧远智矣，吉藏法会龙心景心七师；以三昧九品为义者，有义吉智圆圆照戒度四师。好，对于三昧啊，无量寿经的三昧跟观经的九品之间的关系啊，有人认为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相同就是说，我们刚刚上课讲的，上中上下，这三品相对于上辈，然后中上中中中下这三品相对于中辈，然后下上下中下下这三品相对于下辈，刚好三三三这样子的配对，那么就称为完全相同。那认为完全相同的有七位的主，这个五位主，这个七位这个大德了哈，这几位大德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德了哈。那么谈论大师是往生论著的作者了哈。那么慧远大师就是我们这个无量寿经译疏，我们采用这个版本的这个作者。那么智矣就是这个智者大师，天台的初祖智者大师。那么吉藏，这个三论中的加强吉藏大师，还法会龙心景心，这几位大德啊，他们认为是同的。那么另外呢，有四位的这个大德呢，这四位实际上也是赫赫有名的，天台的义吉智圆圆照，是属于天台的这个大师了哈。那么戒度就不清楚了，那么至少前面三位是这个天台传承当中的三位大德，他们认为三昧九品是不同的。比如说像圆照，第三个圆照就是林智律师了哈，林智圆照律师，他认为说，这个三倍，无量寿经所说的三倍，事实上是观经所说的上品，上面的三品所收摄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说，无量寿经的三倍同时发无上菩提心，而观经里面所说的中倍、下倍都是照，中倍是那个中倍的话，在中品了、是修二圣啊，或者是人天善根的下，那么下那个下三品的话是照对众生。那他根据这样文字来判断，所以他认为说，这个上辈这个三辈往生的这个无量寿经的三辈，事实上只是观经的上辈的这个三品当中所抽摄的。当然，我们说后面我们从刚才那个介绍我们的那个文字当中，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样讲法可能是有欠考虑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解的时候，各位可以发现到说，我们刚才的讲解我们是根据这个第一种说法。这个前面的七位大德，谭鸾大师乃至景星大师，这七位这个法师的说法，就是我们认为三倍九品事实上是同的，三三三，看上中下一一的相应，并不是因为少数服从多数了，主要是因为你看那个文字啊，真的是从文字上看真的是一一的是相应的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要详细介绍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讲到圣凡义。圣凡义就是说，关于这个三倍九品，好，我们认定了三倍就相应于九品。那不管三倍或九品，有的古德呢认为这个三倍九品当中，这个上辈啊或者中辈是圣人，有的是初地啊或出国的人往生的，那么是有这样判法，有的判很高啊。那但是呢，有根据那个善导大师的判法呢，他说三倍九品呢、全部都是凡夫，那么这样的观念对我们一个凡夫众生来说是有很大的鼓舞的作用，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凡夫嘛，那我们是凡夫，那我们都没有断惑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能够到达这个上品，上品甚至上品上升呢、那只要我们能够从事实转到理实，能够开悟，能从事实转到理实的话，我们纵然没有断惑，我们也可以到达这个上品，上品升。那么这就是圣凡义，圣人跟凡夫的这个差别。好，那从这圣凡义当中，我们一方面要安立我们这个宗旨，就是根据那个善导大师的这个宗旨，三昧九品都是凡夫往生的， 我们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么第二个目的的话呢，我们从这个文字的这种介绍当中，我们一方面也去了解到这个三辈九品他们往生的这个印象，这个地方讲得更详细，比那个像无量寿经他讲到上辈就是这个修诸功德，那中辈的话是多少修善，那么下辈的话，下辈的话他只是根本完全就是造罪的众生的。那么他无量寿经讲得比较略，那观经里面他讲得比较详细。那我们从这个因地里面的这个观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我们现在的修行，如果我们往生的话，我们应当可以往生什么样的品位，我们自己就可以知道。所以有这两个目的，所以我们来探讨凡圣义这一课。好，那凡圣义的话呢，我们看到第一个上品上生的情况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段文，诸师云：上品上生人是四地至七地以来菩萨者。好，就看到这，诸师啊，哈，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那个慧远大师，就是我们这个注解的所采用这位隋朝的慧远大师。那你们看到慧远大师他的无量寿经义疏里面，他就有说明了，他认为上品上生的人是四地，这个别叫四地，乃至七地以来的菩萨的这种大菩萨往生，法身大师往生上品上生。那么他这样讲，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他根据这个经文来看，根据这个观经的经文来看呢，他说观经，他说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他升到极乐世界之后，然后马上花就开了，马上花开之后呢，他当下就证了无胜法忍七地，七地的无胜法忍。所以呢，那么慧远大师他根据通俗法门的判定，他不考虑佛力不思议啊，他完全根据那个通俗法门的判定的话，他认为一往生马上能够证得这个无生法忍这个七地的话呢，那么这一类的菩萨是一定从四地到七地以来的菩萨，到那个地方才有办法，才有这样的程度了。一般通俗法门来说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那么所以他根据这样判，事实上如果就通俗法门来说也不能说错了。但是呢，极乐世界是这种特殊法门，是一种十方三世当中啊一种特异的法门，所以呢这样判的话是不太正确的。那么底下的话呢，就是善导大师他对这种判法的这种评论。我们看到这个底下文，何故观经云：三种众生当得往生，何者为三？一者但能持戒修持，二者不能持戒修持但能读诵大圣，三者不能持戒读经唯能念佛法身等。此之三人各以几夜专精于一日一夜乃至七日七夜相续不断，各回所作之业求愿往生。啊，命欲中时，阿弥陀佛给予化佛菩萨大众放光烁烁，如弹指顷，即成彼国。好，看到这，这是他引观经的文啊。在观经里面的文有很明确的记载，有三种众生，就上品上生的人啊，要修三种因可以往生。那么三种因，第一个呢，就慈心不杀，具足戒恨，就是他这个所说的但能持戒修持的哈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读诵大圣方等经典，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标准。第三个呢，修行六念，就是他所说的第三个情况。那么这三种的话呢，善导大师这三种的话是不一定要全部具足，只要修行三种的一种就可以。就是说他这个人他在大乘佛法当中才能圣解，才能开悟，能够圣解。那么圣解之后呢，他愿意从教这个教来入门，读诵广泛读诵大圣来入门也可以，他愿意从戒来入手也可以，这个受持菩萨戒，然后但是他智慧呢，当然也是跟实相智慧相应的。那么或者呢，他愿意修行六念，从六念来下手也可以，但是他根本都是在大圣当中解第一地，都是以开悟的人。那么各以己之业的专心利益精进的利益的心呢，心意专心而自制的，在一日一夜乃至七日一夜相续不断的来修行，修行这以上的三种法的一种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七日这个修行非常猛烈的缘故呢，然后同时各回所作之业求愿往生，同时将他们这七天当中乃至一天当中所造的这种善根这种资粮呢，然后回向啊求往生。然后说，然后呢，临终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啊，看到这个化佛菩萨大众放光射手，如弹指顷，即成彼国。这我们刚才讲过了，那么这讲到观经的文，那么从这观经文当中有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道理呢？ 看到底下的文字。以此文证，正是佛去世后大圣即上即善上品凡夫，日数虽少，作业与时蒙，何得判同上圣也。好，就看到这里。从观经的文字就可以证明了，那么上辈的人，他只是佛陀去世之后修行大圣的极上的极善的上品凡夫，这个强调凡夫啊。那凡夫呢，但是呢，他因为在大圣法门当中产生圣解开悟，所以称为极善的上品凡夫。那么他这个他所栽培的善根的时间虽然少，一天乃至七天那种加薪啊，但是呢他作业的时候很猛，那开悟的人呢、啊、修行那个力量啊，日节相倍啊，那力量非常猛烈啊。好，那么所以说呢，他这种善根回向的话，决定可以往成上品上圣。但是呢，毕竟他是凡夫，所以呢，何得判同上圣？怎么能可以判定呢？跟四谛乃至七谛的这个圣人一样呢？他是凡夫啊。好，接着讲到圣人的情况，看下一段文。然四谛七谛以来，菩萨论其功用不可思议。岂借一日七日，岂借一日七日之善，花台受手迎接往生也？此即反对上上进。然后以通途法门的判教来说，四谛乃至七谛以来的菩萨，好，各位看到经论的介绍啊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他们能够化身到无量世界来做佛啊，在无量世界同时在无量世界化现做佛，然后示现八相成道，那功德功用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这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何必需要假借一日七夜的这个善法的回向，然后还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才能往生呢？根本不需要。这样法身大师啊，他凭他的力量，他愿意去的话，他就能够去了。这个是这个不就不需要这样像观经讲这么样的这样过程的不需要。好，所以这个从上品上升来看，乃至上品上升呢，也是凡夫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上中的文。好，那么次对上中者，诸师云是初地四地以来菩萨者。看到这个地方，上品众生的话，诸师好像是慧远大师啊，他说啊，初地到四地以来的菩萨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判呢？因为慧远大师认为说，根据观经的经文，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修行人往生之后，经过一小劫之后，证得这个无生忍，证得七地的无生忍。好，那么他必须要经过一小劫才能够证得这个七地的无生忍。好，那么在极乐世界来说是一个小劫，那么在娑婆世界来说是无量劫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要经过无量劫的生命才能够证得无生忍，所以他的相应这个娑婆世界这种秽土的这种判教来说啊，它是属于初地到四地以来的菩萨。好，对，初地到四地以来的菩萨，所以他需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才能够证得七地的无生忍。好，他这样判的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就看到观经的这个文。何故观经云不必受持大圣，云何名不必？或读不补，或读不读，故名不必。但言善解，未论其行，又言身心因果不谤大圣，以此善根回愿往生。命运终时，阿弥陀佛给予化佛菩萨大众，一时受手即生彼国。看到观经的文，他从观经的文引三段的文啊，来说明这个是凡夫的情况。他说第一个，不必受持大圣，不必受持观经的文是说不必受持读诵这个方等经典，就他不必啊，像那个上品的人，他广泛的广他开悟的时候呢，又广学种种这种大圣的经论，他不需要。那么底下解释说何谓不必呢？所以不必就是说他愿意广泛读诵也可以，或不要广泛读诵也可以，说称为不必。好，当然从这不必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就不是法身大师的。法身大师的话，他能够受持无量的百千陀罗尼门啊，他一定是广泛的读诵这种方等经典，那一定是那决定是有的。所以从这不必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法身大师，只是一个开悟的人。好，就像有的人他一生修苦恨，他经典读的不多，但他也开悟了。他开悟的时候，他经典读的不多的缘故，所以他因为他没有读诵很多的经典，所以当然他悟的那个理不够深不够广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往生中品，上那个上中品了。好，这第一根据第一个条件，好， 那根据第二个条件呢，但愿善解，勿论其心。好，这个关键的讲到第二个条件，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对这个能够解这个意趣，解这个大圣的意趣，然后因此之故呢，对第一地啊心不惊动，就是说他对这个大圣法呢，他只是心中的认可，心中安住在这个大乘法的这个智慧当中，他能够开悟。未论其行，就是说并没有说他一直这个智慧来修无量的万恨，意味无量无量为一，一行具足万恨，然后万恨回归到一恨，并没有这样的法身大士的行为。所以从这看他也不是法身大士。第三个呢，又言身心因果不谤大圣，以此善根回愿广圣，从这看啊也不是法身大士的标准了，法身大师当然不止这样子的，法身大师当然不只是说不帮大圣而已，他是真正的能够实践大圣的。从这三点来看，他就不是法身大师的，不是初一到四地的法身大师，他只是个开悟的修行人而已。那么接着命中的情况，临终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跟大众 来接引他，还需要阿弥陀佛跟大众的接引，那么当然也从这边看他也不是法身大士。所以呢，从这文字的证明，我们看底下的文，以此文证亦是佛叙事后大圣反复行业稍弱，至时终时迎获有益。先看到这，就是说从这文字证明，从我们刚才讲的几点证明来看，他只是佛陀去世之后的修行大圣，在大圣当中产生圣解的凡夫众生，然后呢他行业稍弱，上品上身来说，他的这个资粮啊比较差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迎候有益，迎就是佛来迎接，候有点众生往生的情况啊会有差别。好，所以说总之说他不是圣人了，他是凡夫。接着看圣人的情况，然初地四地以来，菩萨论其功用，如华严经说，乃是不可思议，其戒尾提至情方得往生业，反对上中境。从华严经来看到初地乃至四地的菩萨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那华严经所说的这个初地到四地，偶遇大师认为这是别教的初地到四地的境界了，那这种境界别教来说初地到四地的不可思议的，那更不必说原教的。那么所以说他们很明显的他不是圣人，那么何必需要经过韦提希的这种劝请，然后佛陀说法，然后他依着方法来修，然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往生，根本就不需要。所以上中的话也是凡夫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上下品。好，是对上下者，诸师云是种心以上至初地以来菩萨者。看到这，诸师慧眼大师他自认为说上中品、上下品的话呢，他是种性，就是别教实性位移的。实性位的话称为习种性，那么习种性的话呢，就是别叫实性位以上到初地以来的这个大圣的这个菩萨，就是说他是凡夫，凡夫没有错，但是他阶位非常高，他是别叫实性乃至到初地以前的所有的这个菩萨，就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，这个是40个阶位的菩萨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慧远大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根据经文说，这类的人往生净土之后，经过3个小劫才能够到达初地，才能够证得初地啊。所以说很明显他是这个种性以上的菩萨。好，那么这是慧眼大师的判定。那么接着底下呢，引观经的文来反对这样的说法。看到观经的文，何故观经云异性因果？云何异性？或性不性，故名为异。又言不谤大圣，但发无上道心，唯此一句以为正业，更无余善。回思一行，求愿往生，命于终时，阿弥陀佛给予化佛菩萨大众，一时受受，即得往生。好，先看到这。从关键两段文来看，第一段文异性因果，什么叫异性呢？或性不性，就是信心不坚定哦。那么称之为异。什么叫信心不坚定呢？我们凡夫众生就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相信因果，其实就用一大圣法的这种一大圣法的这种量来判断的话，我们对大圣法的这个因果啊，或者大圣法的信心，我们还不坚定，我 我们要吃身心因果的话，我们怎么会造罪呢？就是信的不够嘛。好，我们知道造罪会堕地狱，但是我们还是造罪，就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。好，那么一定要实信满心了、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称为信位。好，所以说一心因果，从一心因果这个字来看，就知道他不是实信满心以上的菩萨。那么不是实信满心以上的菩萨，代表说他是完完全全的凡夫，连实信满心以上都谈不上，更不必说十住十回向，那更哦十住十行十回向更不必说。好、哦，这个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六言不谤大圣，当发无上道心。不谤大圣、哦，那这个话代表说他对大圣啊还没有产生那种真正的这种圣洁，就不退转的信心、哦，因为只有在实信满心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我、哦、能够对大圣啊能够产生这种承担，完全承担下来。那种信心具足了哈，但他只是不谤大圣，所以他信心呢还不是很圆满，所以呢，他只是个开悟的人而已，普通开悟的凡夫了哈。他但是发起无上道心的人，好，那么所以唯此一句以为正业更无余善了哈，然后同时回思一行求念往生，啊，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化佛菩萨大众一时受手即得往生，所以从这两段文来看，他是一个100%的凡夫，好，所以看底下的文。以是文证，为是佛叙事后，一切八大圣心众生行业不祥，致使去时因后有益。若论此位中菩萨立士，十方净土随意往生，直接为提为其请佛劝生西方极乐国业，反对上下经。好，从这里面看到，哦，这个就是凡夫的大圣众生。好，然后因为修行功德力不是很强，所以去的时候往生情况比较有和中品的和上品众生的情况有点差。那么若论此位，所谓此位就种姓以上的菩萨的话呢，他们那种大威德来说，虽然说他们没有真正的还没有真正的断无明惑，但是他们已经次第的断见思啊尘沙惑，那么他们那种威德力啊是不可思议，所以呢他们也是一样十方净土啊也可以随意往生，不必说请韦提希来劝佛来说这个法门，然后呢然后他们来修这个凡夫的法，他们才能够去，不需要十方佛国土啊，他们能够随缘往生。那么这个是反对上下进，上品下生进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。向下文长，复得来日。
佛说无量寿经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。
请翻到附表十六的第二面，附表十六的第二面。那我们再继续来跟各位分别这个三倍九品这个圣凡义的这一段。所谓圣凡义呢，就是说我们根据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经四帖述啊，来告诉各位这个三倍九品这个往生的众生呢，全部都是凡夫，甚至是造罪的凡夫，那跟其他古德的这个说法有很大的不同。那么因为过去有人认为他是上辈是这种圣人，这个大圣的圣人，那么中辈呢是个二圣的圣人，那么下辈呢是凡夫，好，那么这个说法是有很大不同。因为如果根据过去人的说法的话，那我们能够往生的只能往生下辈，好，不管你今天再怎么努力，只要你没有断惑没有正真的话，那么往生我们都是下辈。那对于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来说啊，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挫折啊，因为我们那么多努力，结果跟一个造罪人结果都是一样，都是下辈，好，那是很可惜的。所以善导大师他根据这个观经的内容告诉我们说，师上三辈往生啊都是凡夫，好，这个重点在这里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中辈，好，上辈我们讲完了，那个上辈这个上辈的这个三辈的这个上辈的这个内容我们说过了，他们都是这个发起大圣心的，好，这种大圣的凡夫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中辈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中辈的文，是对中辈三人者，诸师云中上至小圣三国者，好，先看到这。接着呢，我们对于中辈，这个无量寿经说的中辈，观经讲的是中品的，这个中间的三品，中上中中中下的三品，那么诸师，那么我们说上次说就是我们这个注解的慧远大师的，那么还有其他跟他同样看法的法师的，他们认为是中上中品上升的话，
是小圣的三果的圣人。小圣三果就是说，这个地方三果指的不是说第三果哈，指的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三果的这个圣人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判呢？因为他们看到那个观经哦，根据观经的经文，他说往生了之后呢，花开见佛，那么这个时候很快的就证了这个四果的阿罗汉。那么因为根据这段经文，那么他们根据这个通途角度、通途法门的这个角度来判别，这么快就能够证到阿罗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他们应该今生的时候都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才有办法说隔一世马上就证了这个四果。这通途法门的判法是这样子的。那当然，依通途法门来说也是没错了哈。但是底下根据净土法门的说法，善导大师依净土法门的说法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到底下的文：何故观经云，若有众生受十五戒、八戒，修行诸戒，不造忤逆、无众过患，逆狱中时，阿弥陀佛与比丘圣众放光说法，来现其前，此人见已，即得往生。好，那讲到这个中品上生的这个地方文啊，观经说：若有众生，他在世的时候怎么是修行什么呢？受持五戒、八戒，乃是修行诸戒。那么当然，这个诸戒就包括所有的声闻戒了，包括这个比丘戒的哈，或者那个比丘尼戒都一样。那受持这个小乘的戒法，然后呢，不造忤逆、无众过患，就是说他受戒之后呢，他也能够持戒，持得算不错，算蛮清净的。然后不会造作忤逆重罪，然后更进一步的无诸过患，这个所谓过患就指这个恶业，尤其是指重大的恶业，没有造一些重大的恶业，然后持戒也都还持得不错，这是中上的情况。然后他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命欲重时，阿弥陀佛与比丘圣众放光说法，就是说他在临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经过善知识的劝导，将他一生所修的小圣的这个善根，那么回向到求生净土。那当然他过去生也有这个念佛的善根，所以他也愿意回向。那回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看到阿弥陀佛啊和这个比丘圣，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化佛和这个比丘圣众放光来问他这个说法。那根据观经的说法，就是说他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临终的人说啊，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四谛的法门，因为随身他的善根嘛。那然后呢，一方面赞叹啊这个出家修行能够离开众苦，赞叹这个修行这个声闻戒法的功德。好，那么阿弥陀佛这样赞叹他所修行的法门，那么使他生欢喜心的时候，那感应道交啊，那么此人见已即得往生。好，那么这个人看到这样的境界，内心欢喜，所以就能往生这个净土。所以从这观经的文，好，以下善导大师的结论，我们看。以此文证，亦是佛叙事后持小圣戒凡夫何小圣也。从这段观经的文字证明，那往生这个中辈的也是一样，佛陀去世之后持小圣戒的凡夫。所谓小圣戒，就是声闻，就是声闻的五戒、八戒，那个沙弥戒、菩萨戒，这样沙弥戒、比丘戒，这几种的小圣戒法，而且他是凡夫。那么何小圣也？怎么说他是小圣的圣人，就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呢？那是不对的。因为你看那个经文讲得很明显，他就是只是说受持这个小圣戒，然后呢，而且这个受的戒还不是说特别的清净，只是说无众过患，然后不造无逆、无众过患，只是说他这个没有很大的过失而已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很明显是个凡夫，修小圣戒法的凡夫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看中辈，中品中身。看到这个文，诸师云：见道以前内凡者，中就是中品中身。那么慧远大师他们认为是见道位，这个小圣的见道位，也就是初果。那么初果以前的这个内凡位，所谓内凡的话，就小圣来说是释迦行，鸾定忍师释第一这个释迦行。好，根据小圣的这个判教是这样子，他这个七方变位了之后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那么七方变位之前呢，七方变位之前是凡夫了哈，完全的凡夫。那么七方变的话，就是这个五行星观、别相念处、总相念处的前面三个，然后后面四个就是鸾顶忍室第一这四个戒位。那这个慧远大师认为说，中品中身的是这个鸾顶忍室第一这个四加行的戒位的这个
这个之前的这个修行人哦，小乘的修行人，因为他认为他看到经观经说啊，这个中品众生的人再是这样的修行，那么往生的时候马上就整个出果。那么从这个段经文他判定他已经在世的时候今生，那他是释迦行的阶位，所以往生之后马上就能够证得出果，因为他是相随顺的嘛，从第一格跳到第二格，这个很顺。那么这是从果上来看，从果上来看，但是呢，这个都是完全以通途法门来说，但是以净土门来说的话，以佛力的加持，事实上是可以超级这个大跳跃啊，从凡夫跳到出果的。我们看观经的文。何故观经云：受持一日一夜戒，回愿往生，命狱中时见佛，即得往生。好，就看到这里。那这个慧远大师他都是从果上来看，从观经的这个文从果上来看。但是从果上来看的话，这个从圣道门来说，那他判定是没有错。但是呢，那个善导大师他从因上来看，从因上来看比较准，就是说从因上来看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凡夫了，所以他根据观经的文，这个中品众生的人呢，他只是受持一日一夜的这个戒，一日一夜的那个小乘的戒法，然后回愿往生，命狱中时见佛即得往生，就是说他在临终之前呢、只受一日一夜的戒，然后回向往生而已，然后在这个时候马上就往生。所以从这个当中的文就可以看到说，他从因地他只有受一日一夜的这个戒的善根，那当然不是释迦行阶位的。释迦行阶位他们是有禅定的，禅定的人那功德是不得了啊，那不止一日一夜的这个比丘戒啊，那个声闻戒。好，接着看到底下善导大师的解释了哈，以此文证，岂得言是内凡人也？但是佛去世后，无善凡夫命延日夜，逢遇小缘，受其小戒，回愿往生。看到这里，那从观经的这段文来证明，就是说这个怎么可以说是内凡释迦行阶位的这个人呢？他只是佛陀去世之后，这个相法末法时候的这个无善凡夫。所以无善凡夫就是说，他一生当中啊，虽然没有造什么重罪，但是呢，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善，也没有栽培什么特别的善根了、没有特别什么可以称道的善根，所以称无善的凡夫。不仅是凡夫，还是无善的凡夫。那他凭借什么样的资粮能够往生中品众生呢？只是命延日月，逢遇小缘，受其小戒。就是说命延日月，他就是说这个在他临命中的时候，生命啊、只剩下最后一天了、这个生命延续啊，只仅仅在一日一夜之间，叫命延日月、这在断气的前一天了、逢遇小缘，刚好他碰到这个小因缘，所谓小因缘就是指的这个小圣的这个戒法的哈，就是有人为他开示这个小圣的戒法，那么他也欢喜受持，那么因为这小圣的戒法，所以称之为小缘，不是大圣。那么遇逢遇小缘呢，受其小戒，受给他小圣的戒法，那么将这功德呢，回愿往生啊，回向啊，愿意求生极乐世界。他只是在临终的时候这一念的这一日一夜的这个持戒的善根而已，就这么短而已。所以底下看这个文，他说以佛愿力即得生也，他今天能够往生众品众生，然后众品众生去的时候马上七天马上花开见佛，证了出果。那么证了出果，当然就通俗法门来说他之前是内凡，但这个地方他是以佛的愿力，所以到那个地方很快证了出果，所以事实上他是凡夫了。